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这个星期的开始，让嘉妍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呢打开一扇门，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进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呢？因为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趣闻啊。其实这个呢是在几个月前我已经看到了，不过呢当时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今天因为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因为是感恩的季节嘛，所以就一直找一些感恩的小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就找回这一节小的，就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新闻。他谈到哈，在炎热天气底下，有一些地方的便利商店竟然呢就会很体贴的，也是很暖心的，就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天气炎热了，如果您身体不舒服，欢迎你进来吹吹空调休息一下，不用担心。如果你没有需要，大家也不要不好意思而勉强购物，请安心休息，恢复元气以后，我们欢迎你再次光临。哇，这个是真实的，在一个地方的便利商店这个贴上这些告示。我不知道如果这一张告示是在你真的是感觉非常不舒服，或者是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当你经过有一家商店这样去告诉你，你可以进来，也不用勉强买东西，我们就是欢迎你啊，这个你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感觉呀？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是无私的爱呀？对啊，我也希望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可以呢学习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完全无私的打开我们这一个热线电话的门，随时随地只要是热线开放的时候，您都可以拨打跟我们分享您的喜怒哀乐，还有你的需要，可以为你分担，也可以给你一些方向。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13229966，会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呢都会开放的。所以这个呢就好像这一个告示一样，告诉你无论现在您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在这里呢做一个休息，只要你好好休息完，你就有能力可以再次的上路，就是在你人生的道路里面，如果你面对任何不舒服啊，都可以在这呢重新调整步伐啊，不用客气，不要勉强。这些的便利商店有这样一个比较人性化的管理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友善环境。关于这一点，嘉妍等一下再跟大家一起多探讨啊。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精彩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小唐的妈妈进入对话。
小大人您好，我是个家庭主妇，我儿子小唐他一直以来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从小他就名列前茅。我丈夫他是会计师，而我的父亲他是患有精神病的，多年来也是住院的。小唐他的精神状况一直都不错，直到他准备高考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异常的感觉。他说啊，街上似乎有人在跟踪他，又用奇特的眼光凝视着他，让他非常不安。他变得越来越退缩，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因为害怕被监视，他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起初我以为这是考试压力所造成的，但是当小唐说他有被害的感觉和有听到了声音，我就觉得不妥了，我就立刻带他去精神科。经过精神科医生的初步评估，小唐被诊断为青春型精神分裂。我很焦虑啊，因为我担心小唐会跟我的父亲一样，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看着他天天挣扎，我很无助，我只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治疗，让他早日康复。我想在小大人咨询平台这里接触更多有类似经历的家长，同时我也想了解家族中有精神疾病历史的是不是有更大机会得病呢？会影响到孩子将来结婚生孩子吗？
小唐的妈妈，我能明白你忧虑儿子的未来。其实每一位家里有精神病病史的父母都会经历类似的困惑和不安。我们为您安排了司马真源老师，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与建议。
小唐的妈妈您好，听到小唐的情况，知道你们要照顾他并不容易。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而在全世界，大约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最新的研究显示，男性的发病率往往更高，通常是在青少年晚期到成年早期之间，也就是18到24岁期间开始出现症状的。什么是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呢？这个病又叫做瓦解型精神分裂症，顾名思义，主要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跟其他类型的精神分裂症相比，他们有更明显的行为上和言语上的混乱，患者的思维逻辑混乱，说话内容不连贯，话题跳来跳去，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讲完就跳到下一句，有时候连词语都会乱掉。也有些患者会自创词汇，他们自己觉得很有意义，可别人却听不懂，而且感到 莫名其妙。在行为方面，患者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有些动作还能猜出来他在模仿什么，比如对着空桌子做出吃饭的动作，但有些呢则完全看不出来，比如同时扭头、抖脚，还有捏鼻子。这些行为会反复的出现，患者自己也无法解释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患者会变得很难沟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外界没有互动，生活也变得混乱，连最基本的自我照顾可能都做不到。他们可能不吃饭，不上厕所，不换衣服，不洗澡，也不剪头发，冬天可能只穿一件汗衫，夏天却裹着棉被。如果没有及时接受治疗，很多患者可能会因为卫生太差或者营养不良而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为什么会患上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呢？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病是怎么引起的，不过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它的发展。首先，家族遗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家中有精神病史，家庭成员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青春型精神分裂症通常发病的比较早，在20岁之前就出现症状了。发病的越早，家族遗传的可能性就越大，病情也越严重，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可能比较差。其次是生物学的因素，像是脑部结构的变化，比如脑室增大、脑皮层萎缩，都跟疾病的发展有潜在的关系。此外，像多巴胺这种精神传递物质，如果失衡，也会影响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心理和社会因素同样不容忽视。青少年面临学习、社交和家庭等等压力，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症状。而如果他们的个性比较内向，缺乏社交互动，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生活条件差、家庭不稳定，或经历过创伤，都可能促使青春型精神分裂的出现。生理的变化也是有影响的，青春期的荷尔蒙快速变化，影响到情绪不稳定，行为也会跟着起伏，进而引发精神健康问题。专家们都在持续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成因。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或者舒缓青春型精神分裂症呢？治疗和舒缓的方法有很多，药物治疗是常见的选择。抗精神病药物会通过调节大脑里的多巴胺，可以帮助减轻妄想和幻觉等症状，维持病情稳定，并且减低复发的机会。除了药物，心理治疗同样重要，像认知行为疗法能帮助患者改变负面的想法。如果家人能够一同参与，使用家庭疗法来支持和理解患者，效果则会更好。其他的辅助性疗法，比如小组疗法，能促进患者多跟人交流，减少孤独感。调整生活方式也很关键，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良好的作息，这些都有助于稳定情绪、改善睡眠。鼓励患者和家人也多多寻找资料，了解这个疾病。学习一些压力管理的技巧，比如深呼吸，也可以减少焦虑。 另外，参加一些兴趣活动，不但能提升自信，也可以拓展人际圈。这些方法都可以逐步调整。最重要的是，患者要及时地寻求帮助。不过，我想小唐妈妈最担心的是小唐能不能结婚和生育吧。精神分裂症患者并非不能结婚，其实稳定的婚姻关系更有助于患者按时吃药，维持生活稳定。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慢性疾病，对家庭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伴侣需要真正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充分考虑了之后再做出决定。否则，一时的激情或者怜悯，可能会让婚姻陷入困境，甚至让另一半产生怨恨，对患者的康复反而不利。因此，在结婚之前，他们两个人都要慎重地考虑。患者可能会面临疾病的复发，也可能要长期吃药。伴侣则需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长期的陪伴和照顾，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的问题。如果患者发病，无法工作，伴侣是否能够独自撑起整个家庭呢？此外，如果两个人都是患者，那就更加要谨慎，有充分的沟通和共识。关于患者生孩子方面的考虑，还是需要衡量各种因素，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倾向。也有很多人会关心孕妇怀孕期间能否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这个问题，建议夫妻二人跟医生保持沟通，讨论服药的安排。医生会针对药物的安全性和孕妇的精神状态严重性做出平衡。如果患者怀孕时精神紧张，有压力，胎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对此，医生通常会有三种做法。第一，如果患者的病情很稳定，医生通常会选择安排患者在整个孕期里停药。第二，医生尽量选择一些怀孕时服用也是安全的药物。第三，尽量减低药量。而医生也会考虑到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从而做出判断。小唐妈妈，请您相信，在这条路上您不是孤单的，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帮助您和您的丈夫，请保持心中的盼望。
还是相信上帝。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名称叫做好好的过。同时间呢，我也想要告诉大家，请你们无论现在在哪一个阶段，也许真的好像我们刚刚小大人的这个栏目当中谈到的精神健康方面，也许也是困扰你的，不单是你自己有困扰，可能是你家中这位青少年的孩子也有这个精神的困扰啊。也请大家要明白，要了解，上帝的爱会永远陪伴着大家。好像歌词当中说的，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的确呢，对于精神健康方面有困扰的朋友们，其实只要你每一天能够过得好，或者说你每一天稳定的度过，已经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了。不用过分的要求自己，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很累了，也是可以休息。当然你的责任就是好好照顾好每一天的作息，也要准时的吃药，好像刚刚我们在栏目当中老师的建议也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上帝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包括医生的手，来帮助我们有改善。同时间我们也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一下在短信回应的部分呢，我也会谈关于身体的话题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的重温过去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一些精彩的内容学习。他将会讲到从小传福音给孩子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苏博士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所以这样子就很高兴了，你的自我形象就看得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们不需要骄傲，不需要自卑，你看得就对了。我们很多时候很能干的人呢，很讨厌，就是因为他很骄傲，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总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很可怜，不需要。不要骄傲，不要自卑，看得刚刚好。上帝给我什么，我就尽什么本分，对吗？我大儿子3岁的时候，我跟他在看这个芝麻街，其中有一个环节是鼓励孩子要用功，不要放弃。所以他有一个小火车爬山，爬得很辛苦啊。但是那个火车就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结果他就爬过去了。我在看的时候，我说不大对，什么地方不对呢？我就爬到10层楼，我可以飞，我可以飞，我可以飞，我跳下去还是死掉，对不对？所以不是现在很多这个收得很贵的讲座了，是告诉你你可以，你可以，不对的。上帝造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上帝给我的我有责任，上帝没有给我的我没有责任，对不对？我不是因为我鼓励自己，我说我可以我就可以，不是的。如果这位创造者要我去做一些事情，他就一定给我足够的力量，我就可以做了。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不要鼓励你的孩子自信，自信是没有用，我信我自己没有用，我明天活不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控制，对不对？但是我信的是那位不会死的，永恒的，什么都可以做的，创造宇宙那位，那就不同。所以自信是没有用，但是你信的对的，那就有用。他告诉你做什么，你照样去做，他会给你足够的力量，是不是啊？所以本来呢，你们的主席呢，要告诉你们说我已经很老了。我说你不要告诉人家我几岁啊，所以他没有讲。你不要以为说你很老了什么都不能了，你有生命，上帝叫你去做的，他就给你力量去做，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生活多快乐，无论你是年轻或是你是老，无论你有病或是没有病，你可以 上帝给你力量你就去做，多好，是吧？所以各位，你们都比我年轻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今天上帝给你的生命你就去用，你要照着他告诉你的去照顾你的孩子，你要享受他现在给你的老公。我是女的，所以我特别提醒做妻子的，你要欣赏你的丈夫啊！我们有多少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就了忘记她的丈夫了，什么东西都把孩子当作第一，对不对啊？啊，要悔改了、哦、你要欣赏你家里的那个人啊！当然了，反过来你们这些老公呢，要欣赏你的妻子啦，你的爱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有多少时间在一起，所以你要把握现在有的东西、okay、上帝给我们一天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做一天，凡事都能做。圣经讲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懂的没关系，你的手册，你的手机的手册告诉你啊，你要用什么电啊，你要怎么开，你没有问说嗯为什么啊，你就照做，对不对啊？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为要我们遵行他律法上一切的话。很多问题不关我们事，所以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没有听过耶稣，能不能到天堂去不关我事，上帝有他公义的处理办法，对不对？因为我不能做什么了。现在圣经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关我事啦、啊、对不对？我照样去做了。如果上帝讲的你听懂了，你没有去做，他不会再解释另外一句给你听。所以有一些人说圣经很难啊、哦，我读不懂啊。你读懂了一句没有啊？爱是恒久忍耐，读懂了有没有去行，对不对？所以清楚的是让我们去做的，建立一个健全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们是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管理人，我们不是那个主人，我们是经理啊，我们要经管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你不是老板，你是管理的人，上帝把这个孩子交给你，让你呢有机会把他栽培成为一个虔诚的后代。如果你的孩子不是虔诚的后代，什么都没有用了，他赚多少钱你都已经失败了。 OK， 魔鬼说什么？这反对上帝的那个不听话的天使，他就是不听话啦，所以他是反对这创造主。他说你很能干哦，你跟上帝一样哦，所以他要我们自作主张，不要听他，因为我没有造天地，我的智慧不够。如果我照自己的要不要决定的话呢，我的生命不会理想。就刚才我开始的时候告诉各位，那个妈妈就拧了他的儿子的头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做。他的问题是我，他把自己当作上帝，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有很多的误会，孩子要听父母亲，不是，孩子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有没有分别？有，孩子要孝顺父母，不是，孩子要孝敬父母，有没有分别？啊，所以从整本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人不是上帝，所以我们不可以听人。很多父母亲的问题说，怎么样叫孩子听话？我说听谁的话很重要，对不对啊？有一个祖父，他说怎么样叫我四岁的孙儿听我？我是说为什么他要听你？他不知道我讲什么。他说怎么样叫孩子听话？我说为什么他要听你的话？他还是听不到，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观念已经进去啊，我是老子，你是小子，你应该听我，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观念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我的刚才讲那个孙儿两岁多的时候他做噩梦，所以他妈妈就说，你要不要耶稣在你心中，他就会保护你，你不需要怕啦。这个两岁多的聪明的孩子说什么？我要耶稣在我旁边，我不要耶稣整天跟我在一起啊！我要耶稣在我旁边，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就叫他来。我们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啊，耶稣，哎，这个我自己处理了啊，你不要管了哈！啊，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叫你来了， 对不对？耶稣不做这种事情。你要吗？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你要他吗？你只可以把生命交给他管理，你做我的老板，我听你话，那才对。
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投地重担交给主。
有你陪伴。
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你好，张姊妹。
我说一下我自己，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我自己的生命改变。我信主有17年了，我一直以为我信得很好。自从我信了以后，我在教会当中啊，我也是在努力的侍奉着，我就尽上我自己最大的本分吧。然后我信了几年以后，我家弟兄他也信了，但是自从他信了以后呢，但是我家弟兄的生命呢，就是不像我那么追求，他也是抽烟啊，也是喝酒啊，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
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近几年当中，我家庭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就是坎坎坷坷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会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会与他这些不去追求生命啊，没有好好的信，不听神的话呀，
嗯，
我都会把这些事就会连接在一起。最近神让我看到，就是我一直以为我生命很好，我一直以为我信得很好，我一直以为也是个很好的妻子，
嗯，
实际上我心里对他有很大的满意，
嗯，
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实际上，我家弟兄对我真的很好，
嗯，
他对我生活当中，他不舍得给自己买东西，他不舍得在我身上花钱，嗯，然后平时回来基本上都是烧饭啊，然后搞卫生，都是他来做。但是我这些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好像都不以为然，
嗯，
因为我埋怨他的生命为什么不改变。
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被祝福。
前一阶段我家弟兄身体不舒服，然后住院了，住了10几天的院。在这住院期间，当我晚上回来，看到家里面冷冷清清的，冷锅冷灶的，那什么事让我看到这么多年他一直这样子在我身上付出了很多，为这个家庭也付出了很多，所以通过这一次，神现在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你认为你行得很好，但是这么多年确实我忽略了我的丈夫，
嗯，
因为我在他每天回来的时候他一直做家务，然后回来呢就基本上就是念起诗歌，要不就是在信仰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也忽略了他的感受，好像我认为我这样子很爱神，
嗯，
实际上不是的。
对呀，
所以神也让我看到，你认为你这样很爱神，神让我看见为什么我丈夫这么多年信的他没有不愿意去追究，甚至进去他都有一点反对了，
嗯，
真的都有点反对，从来不读经不祷告，
嗯，
通过这次他住院以后，神真的让我认识了我自己，因为你太自我了，真的让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真的如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真的就是那种假冒伪善，
嗯，是
拿着就是自以为意的那个样子。所以感谢神，神让我真正的认识到我自己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
哎呀，我心里就突然间开朗了，我说神啊，我感谢你，毕竟我感觉两个人比之前要好多了，然后现在我也看到他早上也起来也祷告了，晚上睡觉之前也祷告了，之前我都没有，所以我心里哎呦，神啊，我感谢你，我说相信我生命慢慢改变的时候，相信我的神肯定会改变我丈夫的生命。
阿们。
眼睛过的生命，
能让
荣耀。
太感恩了，我听了都很感动。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对你的丈夫的期望就是他能够在灵里面更多的去追求，希望他信了主之后就有一些行为上面的改变，而你的焦点全部放在这些东西，而没看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优点的时候，你就一直不释怀。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想的或者是自己对对方的要求对方达不到的时候呢，就不开心了，对不对？
是的，现在想想真的就是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他不愿意在信仰上面去追求，我自己生命没有改变。
太感恩了，求神继续的看顾这个你一个家庭，你跟丈夫的关系。另外呢，我想问问你，你的这种醒悟是圣灵的提醒，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表白，就是说过去你对他的那种看法跟现在看到自己的那种自我跟自私，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没有。
那我要鼓励你啦，张姊妹啊，首先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的改变相信也能够牵动你的丈夫。另外呢，我鼓励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跟你的丈夫讲一次，告诉他你过去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以为是，然后呢多么的自私，让他从你身上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愿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帮助你们的那位爱我们的主。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比你的丈夫到教会去听到或者是看圣经更宝贵，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的。
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家庭。
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若只有一天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经过呢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在这个小大人的栏目当中，来到第33集啊，今天就是要探讨关于青春型的精神分裂症嘛。还有呢，我们刚刚也有听过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了，真的灵性的培育呢要从小开始，这一切其实都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呢去好好的善待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啊。我想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已经提到了一个叫做友善环境，对吧？因为我提到了一则小的好的新闻，就是关于便利商店看到呢天气炎热的时候，他就主动的比较人性化的就贴出一张的公告，欢迎所有朋友可以进入里面享受休息的空间。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些已发展城市这些都已经被推动了。我们可以呢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友善城市计划。特别呢对于哪一些朋友特别友善呢？其实是对于那些小朋友啊， 有身心灵障碍的这些朋友啊，或者呢长者们。因为呢这个概念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这些已发展城市如何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这个城市是已经发展成熟，除了是在经济上它是可以自理啊，整个城市的这个空间啊打造得很漂亮以外，其实也应该要包括八个范畴，我们才可以说啊这个是友善城市。包括哪一些呢？第一，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室外空间和建筑是干净的、舒适的，还有安全的，甚至呢是一些绿化环境啊，这个呢是可以呢改善大家呢这个生活环境。第二，就是交通是否便利呢，是否安全呢，大家市民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穿梭，他不用负担很高的这个交通费用，很方便的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也不用担心如果他不会自己驾驶的话，那他可不可以呢真的走出去去享受这个城市的设施呢。第三，就是房屋房屋的设计是否可以让我们居住的市民觉得舒服安全，甚至是那个房价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啊，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就是关于在社会上的参与，这个社会有没有提供多元化的一些社区的活动可以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去参与呢，他可以休闲啊、社交啊，在文化、教育、心灵方面都可以照顾得到啊。第五呢，就是关于他有没有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是被包容的、被尊重的。另外就是到底呢这个社会有没有给他参与感，比如他们就算是退了休还是可以贡献自己的能力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生活的收入。还有呢，就是在信息的交流上是不是很容易就知道现在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啊，会不会还是不方便，会不会使用手机里面他们有困难呢。最后就是这个社区与健康服务到不到位啊，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医疗支援的服务，让长者们或者是小朋友们或是身心灵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呢被妥善的照顾。以上这些呢就可以说如果都发展这一些的目标啊，这个就是可以关顾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城市发展呢。为什么嘉言会谈到这一点呢？除了是有感而发，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多谈一谈友善这两个字。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对于你自己友善吗？真实的就是我觉得哈，很多时候我们做空中辅导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听了很多通的这个电话，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似乎我们的听众没有太多照顾好自己的，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照顾家人，为了照顾教会，为了照顾你的孩子，很多的妈妈们这些姊妹们都很忽略了她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自己友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一再一再的重申，一再一再的教育大家，请大家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也好好照顾好自己。甚至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前，你没有能力可以照顾好身边的人的。那我今天呢其实主要呢只是有感而发，那我希望哈也可以回应一下有一位的听众呢最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这位的听众应该也是一位 她近中年的这个姊妹了。她跟我们说啊，她从去年到今年啊，好像已经进入了更年期了，情绪不稳，很容易就生气，也很难原谅人，怎么办呢？那我就为了要去回应这位听众呢，我自己也找一找啊。原来啊，更年期呢，这个并不是一定会发生在比较晚期。现在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当中啊，这个更年期早出现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更年期是姊妹们逼近的重要的生理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伴随有很多不适应、不舒服，还可能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比如是很容易会感到焦虑啊、忧郁啊，或者情绪波动。那么妇产科的专科医生就表示啊，大家虽然你们会遇上这样的问题，可是不用担心，更年期并不是疾病，如果症状严重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可是只要你可以尽快求医检查，可以舒缓一下症状，那么就不会那么容易呢得到一些更严重的这个疾病，一些妇科的疾病呢。一般而言呢，更年期通常是在45到55岁之间开始的，因为随着女性体内啊，它减少呢这个卵子的制造，那个卵巢功能就衰退了，所以体内的这个黄体酮还有雌激素的形成就慢慢减少，女性可能就会经历一个我们说是更年期的一些的症状，包括就会有潮热晚间呢就会流汗，情绪会波动，集中力会下降，还有呢你对于这个亲密的性行为呢就没有那么渴求了，甚至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些症状也就是会因人而异的。通常啊，更年期可以呢是维持4到10年不等啊。那曾经我们的国家也做过一些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等一些大城市也做过这些流行病学的调查，着就是女性平均绝经年龄是在48岁左右，全中国女性平均这个她近这个年期的年龄呢、应该是到48、49，就是还没有5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如果就好像我们刚刚那位的听众朋友呢说，哎呀，我进入了这个更年期，我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以下我们给大家这些大方向哈，请大家要记住啊，如果现在听节目的您也发现自己面对这个情况，第一当然是从食疗开始了，就是要吃多一些有益的食品，比如是维生素 B 群，这个是对妇女非常好的，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是可以改善这个潮热的频率跟严重性。然后大家要多吃钙质的食物，比如呢大家可以吃小鱼干啊、芝麻呀、黑木耳啊，还有喝奶呀，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增加钙质。还有我们妇女要多吃一些有胶质的食物，比如是深色的蔬菜、海带、秋葵、昆布、猪脚筋、甚至那个海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们也需要帮助自己做运动，对吧？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很懒，因为我想要在家中躺平，那我就不运动了，这个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持之以恒的去做运动，比如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游泳啊、散步啊、体操，轻微的出汗为佳啊，不用深度强度的这一种的运动，因为不是适合妇女，你最重要的就必须要找家人支持度过你的更年期，自我调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请大家呢也要客观的评价自己，不要经常就是说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好啊什么的。
还有大家呢要多有时间的话去学东西，学新的东西，或者做志工培育兴趣，避免你的情绪压抑，通过帮助别人可以疏导情绪。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呢，你学习到了这个部分呢，在灵性上呢，你更加需要多怎么样啊？多唱诗歌呀，也要多依靠着耶稣。在外国呢，就比较多关注在更年期的这些姊妹们的需要了，他们甚至是为了这些姊妹们开设了特定的事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时间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人性化。那我希望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多了解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先来鼓励这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多多的友善对待自己，好吗？记得今天我告诉大家的友善这两个字，对于环境跟自己都很重要的。
你的慈爱上记诸天，你的心事大智穹苍。
诗篇107篇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的一刻，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我相信无论是阳光普照或是狂风暴雨，有主同在的一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大山可挪开，小山可迁移，但你慈爱必不离开我。
爱与你同行，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空中辅导。我们要再次的鼓励你们，请大家呢可以多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啊。这个热线呢真的是为你而设的，大家可以在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还有呢，大家也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来沟通，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在发电邮的时候呢附上您的电话号，会更容易呢与你联系的。大家也可以趁着我们的这些空中辅导的嘉宾们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拨打热线。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会在直播的时候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想要跟谭心师母在线上交流也可以拨打。或者呢，在礼拜四晚上想要跟李天梦老师谈话的话呢，下个礼拜四就可以了。甚至呢，在感恩节的当天呢，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了，大家可以锁定留心收听。好的，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